也是瞥见自信，
不
啥
是，
也没有。
不是，跟发呆没有关系，不要落到发呆上。
呆那会儿我就说啥也想
你
不
看
出来。
那个师傅都笑了，因为这个问题他就问过我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可笑？
我都发呆了嘛，那个就是想啥也想不起来了。我看是不是瞥见自信？
不要撇自信，自信来了也别搭理。闭眼录，今天是闭眼录。
你刚才说这个不搭理，那个不搭理，那我们最终要搭理的是什么呢？
坐上的时候就是搭理咒语，坐下搭理一个，啥都别搭理。做事儿的时候做事儿，就是有用的你就去干，没有用的心里面在那儿想那些没有用的，就提醒自己别理会。破造惰呀，还是叫谁呀？是的，他就是嘛，那个人。可威风凛凛的往他跟前一站，后头的随从可多。那个人就问：“你知道我是谁不？”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是月神，我是月神呐、啊，南岳之神呐、啊，月神。”我说：“你信不信我取你的头？”他说：“我这个头不是你能拿得走的，这个东西没有来没有去，我都没有活过，你怎么取我的头？你怎么给我弄死？”来，那个月神一听可佩服他，给他磕头，非要让他给他受三规五戒，可好玩。这个的话，我们很早之前，齐老师那时候到元婴古寺去打七。元婴古寺的就说是有什么的，要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的，他们打气之前又祈请啊，又撒金刚砂，整一堆。齐老师啥都不弄，就在那儿去打气，就装着没有，啥都没有。人家就是说的呀，有不是有附体啊，有鬼啊，有什么有这来捣乱呐、啊？齐老师说哪有这些事儿，没有这些是个人就没有这些事儿，那啥都不弄。那些人呢又怕这个又怕那，左撒点沙，右撒点沙，弄点金刚砂，左弄弄右弄弄，念个这个咒，念个那个咒，再弄。齐老师就没这些事儿，你就别信。这里头有一句话叫"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昭昭灵灵"。主，这是否是说见到他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昭昭灵灵，但是因为对他的认识，可以知道他却不是昭昭。所谓昭昭灵灵，只是神识对他的感觉，所以不可住。临念临知也不可得。我的理解对否？有感觉便非昭，理解就有对错，莫错过那个没有对错的。就是有一句话叫"昭昭灵灵"嘛，就像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碧岩录》里有这一句话，这个他就问，他说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昭昭灵灵，他就是说了一下。这是食神对他的感觉，所以不能住在这儿，是不是因为这个呀？是不是因为这个？齐老师说，即便是别说是食神，别说是灵魂，就是临念灵知也不可得。然后布袋又接着问，他说，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昭昭灵灵说的是食神，所以不能住在这儿。我的理解对不对？齐老师说，理解就是有对有错，不要错过那个没有对错的。他是在他你理解别的东西，你可以分得很清楚，但是佛性的这个地方上不在理解里。这他说的就是了了分明嘛，就说的就是，其实就是了了分明。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依草覆木，依草覆木不皎洁，什么意思？还有一个人问，一切圣贤，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依草覆木就是指的着在境界上，不皎洁就是指的你见解不彻底，见解不彻底。齐老师就说，举个例子，就是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个差别，认个驴前马后就是认错了，认错定盘星了。比如说认了一个境界，对吧？就认错了。认个驴前马后，就是指当面错过嘛，事后回顾。不是，他说认个驴前马后是什么意思？齐老师说的是当面错过无相，落到光影里了，事后回顾就是回顾的那个光影了。他说实际上实相这个事儿不存在事前和事后，不存在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得已这么说的。如果问你正当面的时候如何不错过，你一定回答正当面的时候还有错过的余地吗？齐老师说："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为证乃至真实不虚。"这个地方还有人问："为什么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差别是什么？一切贤圣的这个是三贤和十圣，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圣是十地。"实地一切贤圣与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金刚经》里说的。齐老师说，很明显是指的是无为呀、啊，无为。有的无为是断灭的无为，有的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是指对无为的理解不一样，无为的程度。
无为吧，就是超越世间。
你这一就是，这就是你在有为，你的心态在有为，因为你的心态想够一个东西，这就是你的心行是有为。这个讲的是野鸭子的故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野鸭子，它捏着它的鼻子，野鸭子呢？这是什么呀？野鸭子。现在呢，野鸭子飞过去了，它就扭它的鼻子，说："哎呀，师傅你怎么扭我鼻子？好疼，好疼。"他说："飞过去了吗？什么时候飞过去过？"我们老是害怕有妄想啊，就跑了，跑了。佛性这个东西没跑过。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百丈，去广济百丈，洪州百丈山，淮海禅师，福州长乐人，姓王，万岁离尘，就是三四五岁，3岁到5岁，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他就出家了。在这三学是啥？戒定慧啊。啊，他都该修的修了，该修戒的修戒，该修定的定，该修慧的慧，三学他都该修的修了，该练的练了。蜀大寂禅化江西，乃清心依附于西塘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就是他呢，是就是听说 大祭就是马祖，他的师傅叫马祖，就下头八十员大将，马祖的师傅就是，对对对，南岳怀让马祖道仪。我们去南岳的那个南岳怀让，南岳怀让的墓对面有一个小庙，那个小庙就是马祖道一的庵，马祖道一在那儿，然后师傅在那儿把那个法卷传给了他，然后那个马祖道一他呢，听说马祖道一下头就有一个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听说马祖道一去了江西，然后他非常的羡慕，他就非常的倾心，就是他想去，他就跟西塘智藏和南泉普愿一块儿去找他的师傅马祖道一，在江西去学，跟着他的师傅马祖道一去学习，就是百丈怀海去江西找他师傅马祖道一学习。同时的还有两个同学，那两个同学一个叫西塘智藏，一个叫南泉普愿。灌儿童塑脚成法，对，灌一般都指的可想的灌，灌碎离尘。所以大家都传说这叫马祖下面有三大士，马祖下头有三，就是马祖有三个徒弟，百丈怀海、西塘智藏和南泉普让。这其中的这第一个公案就是这个。有一天百丈呢，他是做马祖的侍者，他就侍着，就是侍奉马祖，然后呢出去走路，在走路的过程中看到野鸭子飞过去了，马祖就说是什么呀，百丈说是野鸭子，马祖说这野鸭子往什么地方去了，百丈说飞过去了，这师傅就扭他的鼻子，扭得他可疼了，他说哎呀好疼好疼啊，马祖就说你又说飞过去了，你飞过去了那怎么，你现在怎么还在疼啊，你怎么又说飞过去了，百丈就在这个地方有醒啊，这是前面的，就是我们这上面我们上一个星期二讲的就是这一则公案，对于你们三个都是有用的。
所以有时候禅宗的话不解释我们都听不懂、
哦、
他们是过来人说的话那都是开悟，
你现在正在过来的路上，心中心法就是一个关键的就是关键的，你现在跟过来就差一点儿。没卖过去就是不要弄那些其他的，禅宗的不说那个，就说佛见性这个事儿，说的全是见性，不说别的。所以那马祖说那是什么呀，难道马祖不知道是什么呀，那是鸟啊，野鸭子呢，马祖能不知道吗，马祖说是什么呀，百丈就说是野鸭子，那个
你听回答的不是他的意思，
对，
说
得好，说得好，回答的不是那意思，然后他又接着问，现在呢他还在那说飞过去了，回答的还不是这个意思，他就生气了，他就扭他的鼻子，他说好疼好疼啊，他说你又说飞过去了，这个你能明白不，
他说的飞过去了这意思是答的是他的意思吗，
不是，他问那现在野鸭子呢，他说飞过去了，刚才你说这是什么呀，野鸭子，现在野鸭子呢，野鸭子飞走了，他就扭他的鼻子，
那他扭了一下他都开悟了，
扭了一下还没开悟，扭了一下他说好疼啊，我没说错呀，师傅你问我是什么，我说是野鸭子，他难道不是野鸭子吗，你问他哪儿去了，我说他飞走了，我没答错，你怎么拧我，拧我这么疼，我怎么了，拧了他好疼，然后他师傅就说了一句，他师傅说你又说飞过去了，飞过去了吗，你飞过去了，现在疼了这个飞过去了吗，你说的那个飞过去了，这个没飞过去啊，
然后就把他拧醒了，
对、对对，明白了吗，就是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你们不要觉得很神奇玄妙，就是那个东西，野鸭子飞过来飞过去，那个东西没飞，说的是那一个，像是我们看着那个旗，对对对，我们看着那个旗，风动啊，翻动啊，那辈子说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不是野鸭子，也不是野鸭子飞过去，它在这儿有醒，这三个这个公案就适合你们三个，但是这个还不是彻悟。你们现在就算是知道了，他还不是彻悟。
上路要证悟到以后，
有很多的
证悟什么呀？证悟什么呀？
以前我师傅有一天我问是说，一切神仙界有无为道有差别，到了实地普查，证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吗？老师，你回答我就是说，证的东西是一样，但是啥都没证到，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没证到，就是越到高处没有什么。
越是没有什么东西越是高处，不是越到高处越没有东西，越没有东西越是高处，佛法
是越东西越是高处，
对呀、
是的了，我的意思也是这么表达的、没有越是高处越是没有，
没有一个高低，
没有
一个高低，好不好，
你看人说的人道无求，
你说的是无，对对对，你说的无求，
对，
你说的
无
求类似于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但是呢到后面它不是无求，它是没有啥东西，没有啥
东
西，
没
有啥
东西可求，
没有啥东西可求，也没有一个
可
求，
没
可
以抓，
也没有一个求或者不求，都没有，
都没
有，说人到了啥也不求了，啥也不求了，那不是自信显现的都快了吗，
是理论上
但是
也
不
这样，对对对对对，
你如果有个有求的心，那他更不行，
对
对对，
那你还求清净吧
清净也不存在
这刚才说到马祖有醒啊， 马祖游行了，马祖游行了之后回到逝者寮，他就在那哭。同事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念你爹妈了？他说不是。被人骂了吗？不是。哭，那你哭什么呀？我的鼻孔啊被那师傅扭的好疼啊，疼啊疼啊，好疼啊。那同事就说了，怎么了？就是说的师傅为什么要扭你的鼻子啊，师傅为什么要掐你的鼻子啊？他说你去问师傅去。然后那同僚就问师傅说了，那淮海逝者他怎么了？他跟你有什么不对付的地儿吗？他怎么在寮里头在那哭呢？师傅你跟我说说吧，咋回事啊？你咋到他了？他在寮里头哭。白马祖道一就说的，他会了，你去问他，他会了。同事就回去了说，哎，师傅说你会了，让我来问你。白丈就哈哈大笑。同事说怎么回事，刚才还笑，现在刚才还哭，现在怎么又笑了？白丈说的，刚才哭，哎，就是刚才就哭，现在就笑，我也没有为啥，我刚才就是哭，我现在就是笑，我也没有为啥。同事很懵。第二天他师傅升堂，马祖升堂，大家集在一块儿，就像这大家要集在一块儿学习听那师傅说话。结果呢，马祖出来把席子给卷了，不是那个百丈出来把席子给卷了，大家升堂了，大家准备坐在席上听那师傅说话，百丈就出来把席子给卷了，那大家没法在席子上听马祖说话了，马祖就下座回去了。百丈就跟着他的师傅一块儿跟着他师傅回他师傅的屋里了，也就是方丈屋里了。马祖就说了，我刚才没有说话呢，还你为什么卷席？你如果说我说错了，你把这个讲堂给拆了也行，我还没开始说呢你就开始捣乱了，不让我说把那席子都卷了，咋回事啊？百丈就说了，我昨天被你扭的鼻头疼，我就是来报仇来了。他说你昨天呢扭的鼻头疼，然后呢你昨天扭的鼻头疼这件事你怎么了？你注意到什么了没有？他说哎，我今天鼻头又不疼了。你看他的回答，你昨日向什么处留心？你昨天鼻头被我扭了疼，你注意到什么没有？你向什么处留心了？我留什么心呢？我今天鼻孔又不疼了，鼻孔又不疼了。马祖就一听，哎，这个人答话答得还挺有点意思啊。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说我们会考虑心呢、啊，我们会考虑到啊。他都没有这些，他都不这么说了。他说你昨天向什么处留心呢、啊？哪有什么昨天今天呢？就说现在吧，哪有什么昨天呢？你说我昨天，我说哎，今天我又不疼了。然后马祖就说了，哎呀，你很明白昨天的事儿。百丈就坐礼而退。这个还是不是他撤的，在这儿他知道，哦，原来这个佛性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佛性不在别处，没有离开，但是他还不撤。这后面还有一段，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一段好多修心中心的他明白不了。就是再参势力寺马祖牧师绳床脚福子，诗曰即此用离此用。就是百丈又来参马祖，百丈就站在马祖旁边，马祖呢用眼睛看了一下床脚的那个福子，然后百丈就说了，即此用离此用啊，即此用离此用。马祖就说了，就是你以后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就是你以后啊，你要当别人的老师，你要用嘴巴给人家说法，你应该说什么法呀？你应该给别人说法，你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法呀？这时候百丈就把那个福子拿过来，把那福子一竖，马祖就问他了，你这是即此用啊，你这是离此用啊？百丈就挂回去了，我用的时候我方便用一下，我用完了我挂回去，你看看我这是刚才是即此用，我现在是离此用。白丈就把福子给挂回去了，马祖就振威一喝，马祖的振威一喝是他的形容，就是马祖受不了了，马祖又骂他了。白丈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太实诚了，就像刚才是什么野鸭子，现在呢野鸭子飞过去了，马祖就生气拧他鼻子，这一次也是一样。白丈自以为自己有个用处了，自以为自己有个误处了。白丈是自以为自己有个，他可得意，他师傅他站在那儿，师傅看了一眼床脚的福子，白丈就有话说。白丈说这个福子啊可以用，系这个福子用的时候就是离开这个福子的用，看就他看了一眼福子，他说这个福子用的时候就用，用的时候也离开了这个用，这叫即此用离此用，就是用的时候就用，这叫即此用离此用，用的时候没有用的痕迹，这就叫离此用。他说的是不即不离嘛，说这个当然还不是啊，因为他还有这个在嘛，他还有这个道理在，就像你风风火火的就去买东西了，你怎么不说即此用离此用再去买？佛性本来就是那么直接的，不应该是跟他这么说。所以马祖就说，哎呀，你看你的道理真多，你的事真多，你又即又离的，你到底是即你是离嘛？你到底这个福子你是用啊还是不用啊？你又即此用又离此用的。马祖就说知道这个百丈在这个地方是拖泥带水的，他还有理的影子，还有理，就像我们要吃饭了，我们说即此用离此用，那你怎么吃饭呢？他就搞这一套，他一试这个即此用离此用， 马祖就说他了，你以后说法你就给人家说这个呀，你怎么说法我问问你怎么给人家说法。白丈就是他挺自信的，他说你都说我会了，师傅都说我会了。前面白丈说我要给别人说我就拿福字，你看你看这不是佛性吗，你看你看。那马祖就说了，你说的祭祀用离祀用，那你现在这样你这是祭祀用啊是离祀用啊。那白丈一听，我现在是祭祀用嘛，我用完了我搁回去，这不就是离祀用吗？他答的对不对？
他还有个像在吧，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看，他说我，他把这福字一举，你看我就这么给别人说法，我会说这是佛性。马祖就说你这是祭祀用离祀用，我这是给人家方便的事，事完了之后我把这福字挂到这儿，我就是离祀用了。实际上他没有离开祭祀用离祀用，他还没有离开这句话，他祭的时候是就在这祭，但是他没有离开那个离祀用，他还有抱着一个离祀用，他实有一个东西可以离开。你看我现在是祭，我一会儿我挂起来我就是离祀用了。挂起来的这个还是祭祀用，因为他还抱着一个离祀用。其实上这个祭和离是一个，不是说的这样是祭，挂起来是离，同时他就是又祭又离，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有这个，他说你说祭祀用和离祀用，他一听他赶快挂到那儿，他就没有离开这句道理。所以百丈就马祖就受不了了，马祖就大喝他一声，对，就是这个徒弟没开窍，这徒弟还在这粘滞在道理上呢。马祖就很生气，就喝了他了。马祖是很生气才喝了他的，不是振威一喝，马祖生气了，不喝他不行了，我觉得是。结果这一喝把百丈吓得三天耳朵听不到东西，马祖百丈值得三日耳聋，从此以后百丈就开悟了。百丈这一喝，他再也不在这理论上做东西了呀，这啥呀，没有没有，这一喝以后这就是再也不没有这个理论的尾巴了啊。从此以后百丈啊，他的法缘就盛起来，就是从此雷音江镇弹信，就是在信众之中他就传开了这个百丈。百丈后来到了洪州新吴界，住大熊山以居住。大熊山是不是江西嘛？百丈大熊山在那个地方居。他那个地方啊，岩峦峻极，故号百丈。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很多的山，然后又很高峻，又很高峻，所以人家就叫他百丈。百丈就是说他那个地方都是悬崖呀，很深的悬崖呀，就在那儿叫百丈。既处之，为七月参玄之滨，四方迷之。就是百丈一到那儿。结果没到一个月就找他去要正道的那些的，要开悟的那些的，就是参玄之宾是什么意思，就是佛法呀在究竟的这个地方是大家因为够不着的，所以会觉得它是玄嘛。参玄之宾就是参道的这些人，大家哗啦哗啦都过来了，都到百丈这个地方上来了，这四方迷智啊。再看下一个，百丈下头也有几个弟子，一个是叫伟山，一个是叫黄渤。有一天百丈就说了，说哎呀，这佛法这个事儿啊，开悟这个事儿啊，不是个小事儿。我当初啊，我学法的时候啊，我曾经被我师父马大师喝了一喝，马大师喝了我一下，我三天听不着东西。黄渤一听，黄渤的舌头都吐出来了，伸不回去，真的一下子把舌头吐出来了。然后百丈说，哎，你呢，你在这则公案上你这么惊讶，就是人家都大部分人听是听个热闹，不明白那个马祖为什么喝他，不明白。黄渤一听，结果黄渤一下子伸舌头，伸的都舌头吐不回去。他一看，哎，黄渤这个人他能够在这看出点门道，他说黄渤你看你是不是看出点门道，以后你也跟我一样是继承马祖了。黄渤说，不是的，今天因为你举我看到了马祖，但是呢马祖这个地方上啊，不是我承嗣他，如果我承嗣了马祖，我就是丧我儿孙了。就是这么说吧，佛法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学，如果佛法有一个东西可学，我们把它学过来了，这就灭去了佛法，因为佛法是无为法。如果我们只传佛法，有一个佛法可传，这是灭去佛法。所以黄渤就说了，不是不是的，你可不能说我认识马祖，或者是我承嗣了马祖，我如果承嗣了马祖，那就等于灭去了佛法，以后丧我儿孙。若嗣马祖，以后丧我儿孙，就是我这可没有什么认识不认识的，我也没有成不成的，我要是成了都灭去佛法了，佛法哪有一个成啊，哪有一个传承啊，哪有这个，不能说佛法有传承，如果说佛法有传承就冤枉了佛法了。然后百丈说，是的是的是这样。百丈说，见于失其简之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资，甚有超师之见。就是百丈看到黄渤这样，百丈很欣赏，就说了这句话，就是如果师父说什么你说的跟师父一样，那就叫见于失其。实际上师父不是教这样的学生，不是让你师父说什么你就干什么，听话听话听话照做听话照做。你修行可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佛法，佛法的究竟的这个地方上你要给他用活啊。所以叫做见过于失方堪传授， 师傅说，有的时候师傅都说往东，你说的可能是往西，但是你俩说的是一个，但是人家看起来怎么师傅说东你往西啊，这就叫做见过于师方谈传授。明眼人他就不会被他师傅的话所瞒。师傅说，就是你，人家问你去北京了吗，你说去了，你说人家问北京啥呀，你说北京可大，结果人家说你跟你师傅说的不一样，师傅说的北京那个雾霾很重，那你看看你这算是啥，你不是说在学师傅的话，如果你没去过北京，人家问是那个北京怎么样啊，你说北京雾霾很重，因为你师傅那么说的。但是言语啊，它是一定程度上的是烘托佛性，不要听死话，别学死喽。所以叫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是有超师之见。但是你说听不懂，你就直接的说听不懂，没事儿。刚开始的人为什么听不懂呢，就是因为他只想死用功。他还没有在心上用功，就是心啊，就像我们说的风动啊幡动啊，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忍者心动，是在那个地方，在你的心上用功。那些相都是为了考验看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随被相转了没有，先在这上去用功，先在这上去，然后看心背后的那个东西就是性。哎，这就说到了佛性的事了。然后呢，这个地方这所有的禅宗的公案就是看我们不管干什么呢，你别把这个佛性的这个知见呢别被别的带跑了，佛性这个这是地方的这个知见你别变。所以呢他们干什么活都是衬托这个佛性的。比如说他在那儿去遛弯的，你以为他说是什么，是野鸭子吗？是的，他就想看看，就是从佛性的这个角度上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地方上你上不上当啊，他就问的都是这个意思。先行起谢绝的修，说佛性啊，说这些就是你们觉得听不懂的东西好像跟自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它本身的特点它就是不沾染。它不是你的，肯定不是你的烦恼，但是肯定也不是你的高兴，肯定也不是你的心安，肯定也不是你有什么境界，也不是这个。佛性这个东西跟这两个不沾染，你只有在这一直站稳站稳站稳，后面呢你就越来越那个了。就是在这儿你先认识它，然后站稳它，然后再勤除习气啊什么的，后面就好办。一般的人就是能够认识它，但是不大容易在这站稳，真站稳了他就不会说佛性佛性，他就会扫荡的可干净，是这样的情况。他没必要，就像你出去干活，你还说哎呀这佛性呢，这既用既此用离此用，那何必呢，你干或者不干佛性没少，其他的东西不重要，其他的东西看整体的大局，没关系没关系，整体的大局是一个都是一个因缘梦幻，没有啥。其实你们觉得就是好像是跟自己没有什么用，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它跟什么都不沾染，但是等到你认识佛性了，其他的那些烦恼就脱落了，其他的烦恼那都是有个什么关联，想要这个它那样了它就烦恼了，它都是有什么因缘性。佛性这个东西不沾染，你认识到这个东西是真的，其他的东西自然的就不重要了，它也就不成为烦恼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东西好像跟自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认为就是能够认识这个跟自身没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将来才可以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特别苦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见到的你们见到的跟我们的可能不知道一样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很多的人他就是走投无路饥不择食，你给他佛法他就吃了。有一些人是这样，他烦恼很重，你就修吧，你跟他说道理，道理已经都不管用了，一修他只要他真的肯修了，他变化可快，他就开始信佛。对对对，还有一种人信佛他就一直那种好像是他可信，实际上他信的是福报啊运气啊，就信的是那些玩意儿，他信的一直都不是佛。还有那一类的呢，那一类的人看着特别像信佛的，比谁都热热闹闹咋咋呼呼，真有什么事跑得比谁都远。我跟你说他也不可能真正的护持咱们，你等着吧，那种人因为他自己他那个烦恼啊挂碍啊多得很，他只是为了沾点福德。吐舌头这个点不懂，是不是也不需要理解为什么吐舌头，就是说的是他惊讶于马祖的作风，他觉得马祖这个人还是很有作风的，就是马祖振威一鹤，百丈三日耳聋，就是他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黄渤闻举不觉吐舌，就是黄渤惊讶于百丈和马祖的这个对话之中，这个马祖的作略，他佩服马祖的作略，所以他就吐舌头，哎呀，咱师爷这么厉害呀。就这个意思，他都不敢说了，因为他一说他师爷也会吼他，他要说我师爷这么厉害，师爷也会吼他，百丈也马祖也会吼他。百丈就是说了，师父当时喝了我一下，我就三只耳聋，黄渤闻了之后就吐舌嘛，吐舌，所以百丈当时就觉得黄渤这个人很利落，就赞赏那个黄渤。然后后面呢，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黄渤是百丈的弟子，百丈是马祖的弟子，后面呢百丈另外还有一个弟子叫做伟山，伟山下面还有一个弟子叫做仰山，仰山这个人是能掐会算的， 他能掐会算，他能够算出来这几个宗派呀、啊，将来都哪个宗派能传多远，哪个宗派能强，哪个宗派能弱，他都算出来的。所以韦山就问他徒弟仰山，他说的是，后面呢他怎么样啊？他说那个，马祖下头84员大将，他师傅问嘛，他师傅问马祖下头84个徒弟都很厉害，都很厉害，不知道几个人得大机，几个人得大用。那个他的徒弟仰山就说了，百丈是得了大机。黄渤是得了大用，其余的人都是倡导之师。倡导之师就是弘扬啊，弘扬把佛法呀，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唱啊、念啊，还有引导大家呀，都是干这个的。但是并不是那种大机大用，就是说的是百丈跟黄渤他们两个最是大机大用，尤其是黄渤是得了大用，就是黄渤以后他是真正的能够把佛法传开。后来果然黄渤给了林济嘛，林济是五家宗派里头大家都特别服气的一个宗派，还以为背后有深意。你这样一说呀、啊，就应该喝你了，得多大声音能把人震聋？他并不是因为声音大，怎么说呢？百丈对他也有虔诚之心，然后所以反正总而言之，他不是因为声音大他才那个的。百丈他也在他师父一喝之下，他就反省，反省了自己，反省了自己都不知道听东西了，所以像三日耳聋一样，听不着啥东西了，啥也不敢听了。看看百丈的作略啊，下面有百丈的作略，有僧人入到法堂来哭啊。哭着进来了，哭着进来了，来找百丈了。百丈说干什么呀？他说哎呀，我父母都死了，请你给我选个吉日。百丈就说了，明天你过来，你明天你过来。他以为给他埋他父母呢，他说不是，明天过来把你父母跟你一块都给你们埋了，明天你过来把衣食都给你们埋
了。就是他跟他父母一块埋了，他说他父母已经死了，咋跟他父母一块埋了？
咋跟他父母？因为他就是他们说的，实际上他说的表面上是做事的这个事儿。百丈给他说的是心情，他的心情，他的心情上，他的心情上是他父母已经死了，他有这个在。就是他的父母原来是真的生过，所以现在死了呀，那就是有生有死啊。佛法是什么呀？是不生不灭的呀。
是把你这个色身的或者啥，把你这个啥这个烦恼障，或者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身呢，我把你一块埋了，让一次性显现出来。
啊，对对，让你都死心了。你咋不也去死呢？都给你们埋了，你们都死喽，你咋不去死呢？父母死，父母有个活吗？父母还死，明天来了把你们一块都给你埋喽，你跟你父母一块去死吧。
事情呢，他不理解的，会接受不了的。
那这百丈下头没有世间人，
所以说他说的法全部都是开悟人说的话，所以说
开悟的人给说给不开悟的人听的。
对，他听不懂啊，
听不懂。
我们你要不解释，或者说就说我们不学佛，一点都听不懂。
啊，不学佛的，不学佛的就不说了，不学佛的就不说了。碰到个不学佛的，那六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是有一个叫方便的，他特别能画像吗？人家就叫他去给六祖画像嘛。那个方便来了，然后六祖说你还能画得了这个吗？他说这个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不明白啊，因为他是一个世间人啊，你说的这个东西，你说让我画不画的，我们一听画不画得了这个，就是说佛性这个事儿你怎么画，无形无相的这个东西我看你怎么画，我们一听就知道嘛。他说六祖就问他，你还画得了这个吗？他一听他不明白，他说反正我画像画的惟妙惟肖。六祖说哦，给你种无量福德。哎呀，可惜你这是人天福报，但是呢就是永为人天福报吧，永为人。然后六祖还给他钱。你看看，这就是世间人。六祖对世间人比世间人还规矩。这是一个公案，后面还有一个韦山五峰云岩势力寺，百丈问韦山，并却咽喉唇吻做什么声道，做么声道。韦山说啊，这个公案也挺有名的，却请和尚道，师曰不辞向汝道，恐以后向我。就问五峰，五峰说和尚也须并却。就是百丈有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叫做韦山、五峰和云岩。有一天百丈来找这三个徒弟的事儿了，百丈没事就找事儿，就像马祖问他这是什么呀，马祖也找事儿。现在百丈开始找他徒弟的事儿，百丈说把喉咙咽喉不要动，嘴唇也不要动啊，嘴巴也不要动，你说说什么是佛性？什么都不要动，并且什么都不用动，说一说吧，说一说吧，做陌生道，佛性这个东西我看你怎么说。并却咽喉唇雾，怎么说呀？并却咽喉唇雾，你们不是说要弘法吗？要说法吗？现在让你不要闭着嘴，不许说，你不许说，看看你怎么说。然后问这三个徒弟啊，这三个徒弟是这样，韦山就说了，并却咽喉唇雾，做陌生道。韦山说了， 请您老人家倒一个，你让我倒，你这么不讲道理，你倒一个呀。然后那个马祖不满意，百丈不满意，百丈说的是我都不跟你倒，我不跟你说，我说了恐怕丧你丧我儿孙，就是这东西不是言语道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倒了以后丧我儿孙，就是自己给自己稍微圆回，就是伪善之道给他怼回去，你师傅你给我在这，你不要在这找事，有能耐你说一个我看看，说这不能说，说了就丧我儿孙，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的。后来百丈又问五峰啊，病却咽喉沉雾，这个怎么给别人说法？你猜五峰怎么说？五峰说，师傅就应该闭嘴，你先闭嘴问我一个，你还问我呢，你问我不是张着嘴巴问的吗？你师傅你先闭嘴。他说的五峰就说，和尚也需病却，和尚也需要把嘴闭，你还问我呢，你要是想要闭嘴说话，你先自己把你自己的嘴巴闭上。然后那个百丈就说了，无人处浊额望汝，就是在没有人的地方啊，就是这样，我就会看，在没有人的地方就是这样看，就是百丈也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就这样看，就是算了，我们两个互相看看就得了，这个事儿别说话了。又问云岩说，病却咽喉沉雾，做梦声道。然后云岩说，你有什么可道的？你要道什么呀？你要有什么可道的？百丈说，哎呀，你看看，丧我儿孙，丧我儿孙。其实对云岩这是夸赞，夸赞他，丧我儿孙就是夸赞他，就是完了完了，你要灭却我了，就是他是夸赞他。别说我闭着嘴巴该向你道什么，没法道了。我开着嘴我要向你道什么呀？有什么可道的？这事儿是这么现成，只是我们注意的是其他，这事儿是现成的。
这个你这里我的确是守住这个心嘛，就是麻烦归你守住这个心。
不是不是的，不要不要不要，你这一守就多事了，你就只管念咒，你要是定下来时间，你不管咋的，你就只管念咒给他念下来就行了。你要是守个心，有的时候又患得患失，我守好了我没守好，我守住了我没守住，没必要。要不要归到干活上？
就是归在这个咒语上面嘛。
嗯，
不就是归在咒语嘛。
嗯，
就是思想的散乱就归在咒语搞的嘛。
不是的，我们那个咒语就是咒语，你不要归到咒语上。哎，对对对，不要归
于咒语。
是的，是的，对对对。
如果你不提起专注的话，你就好像
你只管念咒。
世间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就变得有口无心了。
有口无心
了，专注在了咒语的肯定。
我们说的只管念咒就是等于专注咒语了，只管念咒就是专注咒语，你只照顾咒语，不要照顾别的。但是有的人老是在专注上过度的用功，他一有妄念他就害怕，这不好。
哎，那不要害怕，怕了不用。
就只管咒语，那就是管念管咒语啊，管咒语，不要说管念，不能说管念，应该是管咒语。
是啊，你管
咒语，
管咒语的话，你如果要是不专注于管
咒
语的，对，专不专注
有的
咒语，你就不行，你这个。
就是那个散乱是因为你的心在管别的，你的心在照顾别的，你的心跑到别的那儿了，就心跑到咒语这儿，就是所以叫管咒语。这就是管咒语，就是有的人他说专注咒语，他就把咒语念得很慢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往外吐，有人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是隔着那个妄想不让妄想插进来，他把那咒语念得很重很慢，有人是这样的。
这样不好
不好
不好
啊，
念快一点。
就是速度是固定的，10到12遍。师位众曰：“我要一人传与西堂，西堂之藏谁去的？”五峰说：“我去。”做陌生传与代将西坛知道啊，就是百丈跟大家说的，我需要一个人去传话，告诉去西堂之藏和尚，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把话传给西堂之藏和尚，谁能去啊？五峰说的：“我可以去，我可以去。”他说：“那你怎么传话呀？你传什么话呀？你知道你要传什么话吗？”吴峰就说了，我见到西堂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见到西堂以后说什么呀？我见到西堂以后就是我却来说似和尚，就是我见到西堂以后呢，见到他以后我就会告诉和尚我见到他了。你见到他说就是我要你带话给西堂，我去带，你应该给他带什么话，反正我见到他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跟他说什么呀？我回来了我就会告诉你我见到他了。就是这样，但是我说个什么，我就偏偏不给你我说了什么，我就没有啥说，就来回在这溜溜你似的。嗯，我可以给你帮你带话，我可以帮师傅带话。那你见到了他，你应该给他说啥呀？等等，我等到见到他了，我就会说。那你见到他之后，你应该告诉他啥呀？啊，我等到我见到他，我就会回来告诉你我见到他了。就这一点特好玩，这个东西就没有啥，但是你用起来活，就玩的好玩。听不明白算了，没有关系。这个下面的这个公案也是那种故事嘛，就是有一次那个百丈啊上堂说法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家老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听法。有一天大家都退去了，这个老人家还不退，然后百丈就说：“你是什么人呢？” 这个老人家就说了，我不是人啊，我是过去时那个迦舍佛的时候，我就住这个山上。人当时学生就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我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然后我就500生堕了狐狸身。我现在想请你就是带一个转语，然后让我把这个狐狸身给脱喽。百丈就说了，你说吧，你问嘛，你来问嘛。那时候他就说了，那师父我来问你，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百丈说的，大修行人也没有违背因果。老人在这个地方言下大悟，他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所以说呀，就是谢谢你这句话说了以后，我就已经脱了这个野狐身了。我住在山后，就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斗胆，就是祈求师父啊，就是按照王僧的礼仪把我给超度了，把我给送走。然后百丈就让维挪告诉大家说，哎，大家吃完了饭以后啊，去送一个王僧啊。大家就在这七嘴八舌了，就悄悄的在那七嘴八舌的，就像我们悄悄的在这挤到一块儿，开始叽叽喳喳说是非了。大家不敢问师傅，大家说这师傅今天怎么了？这涅槃堂里头没有人死啊，涅槃堂里没有僧人死，他怎么说吃完了饭让我们去送王僧啊？我们这些人都好好的，谁死了呀？这涅槃堂里没有僧人呐、啊，也没有病人呐、啊。就是人快要死了就放在涅槃堂里，大家给他助念，给他死了之后给他安葬嘛。涅槃堂里没有病人呢，没有谁说要死了呀，我们一众都好好的，怎么师父让我们去送王僧啊？因为啥呀？又不敢问他。结果吃完了饭，百丈就领着大家到了山后头的石头下头，然后用竹杖子一挑，挑出来一个死狐狸，就依法给他按照僧人的这个规矩给他火葬了。这个事儿完了没有？这个人本来他就是一个修行人，他本来就是个修行人，他觉得他是答错了，他就堕了500世野狐身。他觉得百丈
一听
啊，他就是对对对，原来他就是一直怀疑自己答错了，一直怀疑。百丈说你这没有违背因果呀，他一看哦，我答的也不算错呀，他的怀疑就取消了。所以他说，哇，我终于可以从野狐身里头拖出来了。你们听着都好像是可是那么回事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就是给我还是一个修行人，给我按照僧人的给我埋了。他要他还是个修行人，给他按照僧人埋了，你听着就不对劲了。
当做僧人
就是对对啊，是他这种的修行人就是真正的僧人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认为自己还是个修行人。所以他说，我虽然是一个狐狸身，但是我脱了狐狸身死了，能不能给我还当成一个修行人，就是还当成一个僧人这样给我举行这样的超度仪式？对呀，当然了，他就是还执着这个嘛。所以这个事儿没有完，这个事儿没有完，因为他还要一个这个，原来他还嫌弃那个野狐狸，我现在终于不是野狐，我跟他我是僧人，他还着这个相啊，着这个相啊。所以这个公案倒是没有完。没有完，大家都不敢说什么。晚上的时候百丈就说了，说今天埋葬了一个野狐狸，这个野狐狸说了要按照王僧给他埋了。黄渤就说了一句话，黄渤说，你看看他，人家问他问题他答错了，错对了一句转语，堕了500世野狐身。要是人家问你问题，你回答的都回答的对，转转都能回答上转语，人家问个什么你转语都回答的对，个个都对了，那是什么呀？就说他回答错了就是野狐身，假如说他回答对了是个什么呀？回答对了就像是那个说我回答错了，我现在回答对了，我现在理解对了，你现在再有人问我就不会那么答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僧人了，你给我按照僧人的礼仪给那个吧。所以黄渤才有这个问，你回答错了你是野狐身，你回答对了是个什么？回答对了你就好了，你就对了，你就圣人了啊，那肯定是有问题嘛，对吧？不要的好像说原来他是这样，现在他进步了，到佛法的究竟这个地方上没有进步和退步，没有高和下。你不能到佛法究竟这个地方还论退步进步，还论高和下，还论凡和圣啊。所以他说就是你就是别说你答错了是五百身，就算是你答错了才做的五百身嘛，你就是句句答对了，你是个什么身呢、啊、你是个什么身呢、啊、你应该做个什么身样子啊？百丈就说了，哎，你往前来，我跟你说。黄渤走到百丈跟前，直接拍了百丈一巴掌，直接打了百丈。百丈是他师傅，他问百丈，他说那要是转语错了是这样，那师傅你说转语答的个个都对是什么呀？那百丈师傅就说，黄渤徒弟，你走你来你走到跟前，我要贴着你的耳朵跟你说。黄渤就走到他师傅跟前，直接扇了他师傅一巴掌，然后百丈拍着手大笑说，相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相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原来以为我是坏的，还有比我更坏的，原来以为我是缺德的，还有比我更缺德的。就是将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就是胡须赤和赤胡须也有一个公案，就是古时候啊，有一个胡须赤，有一个赤胡须，他是咋回事呢？他是骗子。胡须赤是个骗子，胡须赤骗子，他本来是个骗子，结果有一天他碰到一个赤胡须，这个赤胡须就在那个街那个井，在那个井那个门口趴着那个井往底下看， 他说你看啥呢？他说哎呀，这里头有个人啊，就是说的是掉进去了。我呢，现在咱俩商量商量哈，商量商量，要是进去了拿出来，你帮我拿出来，我钱我分给你一半，你愿不愿意？他说那不行，你得分给我，我五五分不行，得四六分，得二七分，三七分，二八分，他俩讨价还价。说好吧好吧，我同意你，给你多分点，你下去捞，你去下去捞吧。他就把他衣服给脱下去，他准备下去到那井里头捞，把那个掉井里头的那个人的东西给捞上来好分钱。结果他一下井，他不是衣服脱了吗？这个伏羲氏把他的衣服全拿走了。这是俩骗子，一个骗子看到一个另外一个骗子站在井边，他说这个那个骗子就骗他说，哎呀，你看这井里有东西，你脱下去捞，捞上来咱俩分。讲完了之后，他把衣服一脱，他下去捞了，人家把他衣服给带走跑了，他上不来了。这俩都是骗子。没想到一个骗子比另外一个骗子更过分，所以说将为胡须吃更有吃胡须。老人批了百丈，老人在这里批百丈了。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嘛，因为他还要按照王僧去那个嘛。老人在这是有眉批，应该是有眉批，一会儿看一看。这老人是这么说的：临化去还要百丈做王僧的礼仪火化，更是粘着。方才像不落不昧，相差一字，意境大有死活天缘之别。但是在通达的在见性的人份上没有丝毫的分别，因为佛性是天真的，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因果果向什么处去着，死即没有，死都没有，哪有什么活呀，哪还有什么是非呀，对错呀。这个人，这个野狐就是说不昧因果，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悟处，这个挺好的。如果说不落因果，更是海阔天空，更胜一筹，因为他这个地方哪有什么因果，他往哪儿落因果呀，大猩猩人哪有什么因果可落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更胜一筹，他说没有违背因果，是如果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可落，这就更胜一筹了。结果这个王僧他不会在这儿，就是会没有会的这么广阔，临死的时候还要百丈做王僧的礼火化，更是粘着。而百丈亦俯从其请，就是百丈呢还同意了他的请，不免浑身落草，落在因果里了。老人的意思是百丈啊，你也落在因果里了，大猩猩人还落因果吗？不落因果，但是百丈落了因果。然后老人就笑话百丈嘛，你看看你就是太屈就人了，这个野狐公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伟山当时在百丈下头做点座，司马头陀就说，你师父说了大猩猩人不昧因果，你是怎么认为的？伟山呢就拿着这个门拍着这个门拍了三下，司马生说你这样太粗鲁了。那个伟山就说了，佛法不是这个道理，佛法不是论粗不粗，不是问粗鲁不粗鲁，反正这个没有黄渤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百丈，他是在大熊山上有一个叫百丈寺嘛，在大熊山，然后人家就问什么是奇特事儿，百丈就说了独坐大熊峰。僧人说啊，好厉害好厉害，就给他礼拜。百丈就打他，哪有什么独坐不独坐。这个看看他上堂给大家的开示，这一段话很有名啊。灵光独耀，窘脱根尘，就是我们佛性啊，这个东西是只有佛性，只有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照耀一切，照天照地，照耀一切。这个东西跟根和尘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离开了根和尘。这个体它就是真常，这个体它是不拘于文字的，不是文字和道理。我们不要总是往文字道理上去会，文字道理是帮助我们打掉妄想执着的。但是我们不要往那上跪，往那上跪就拘在那儿了。心性就是心性，这个东西它不沾染任何的东西，它本来它就是圆满的，本来它就是已经现成的，不需要你去增加什么。心性是这样的，心性是这样的。我们众生老是嫌弃这嫌弃那，他去嫌弃他的，你别搭理他。什么嫌弃不嫌弃？他嫌弃个鬼的嫌弃，他嫌弃有一天他死了，看他嫌弃谁？穷就穷得过，富就富得过，闲就闲得过，忙就忙得过，都好都好。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就是只要你离开攀缘，那就是本来如是的，这个就是了。只要我们总是在相上追求，要这个相，要那个相，这个相没跟这个相没有关系，这就是如如佛。然后有人就问了，什么是佛？他就说，你是阿谁？他说某讲分明个，还见吗？见是乃不语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他说你是谁啊？我是张三。你还认识你自己吗？我认识的很好啊。他说你还见这个吗？他说还见。然后百丈就没吭声，他老是问谁是佛，什么是佛呀，什么是佛呀。百丈就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刘师兄。他说你还认得你自己不？我这听很明白呀，我这有啥不认识？你能看见福子吗？能看见呀。百丈就不再吭声。那你就是意思说你还要再找什么呀？你看你还要再找什么呀？就这么明摆着，你能看到灯亮，你通过灯亮你就知道它有电了。
老师我觉得 看了李明老师有一个音频，他讲这样的，就是说太阳、月球、地球还有木星球这么多星球的话，都是我们的佛性的显现。这类的我有点不太理解，就像杯子、碗、桌子，这是房子，这是佛性的显现，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些星球、木星球，就是月球啊，什么这么多是。
是这个都是你在谈论，是你在指点，是你在看见，它属于你所看见的，它就是你的第八识的相分。凡是通过你的意识能够意识得到，通过你的眼球能够看见，通过你的六根能够就是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它都是佛，都是你的心。如果没有你的心，就没有你所能感受的对象，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心。这个灯是白色的吧？
这些灯我都能理解，就是
那不是，我就给你问这一句的，是一个小狗，它知道这个灯是白色的。小狗是谁呀？小狗就是你。你说灯是白色的，在我们认为是小狗在看这个灯，所以你看的是灯是白色的，实际上它没离开小狗，没有小狗谁知道它是白色的。
那如果
明心见性以后看的这个一样不一样的，你说的是看见的，如果是一个像，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它看的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球结构不同，实际上它也有差别，但是我们这个差别呢就小，差别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蚂蚁看那个跟我们看那个就不同，这就叫做共业和别业啊。共业就是我们都看见那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大了，差别的反然不同的就叫别业了。但是不管是共业还是别业，在楞严经里，谁学过楞严经啊？在楞严经里就叫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都是妄想。不过你不是说的你不打妄想了就看不见这些，他看见这些东西他也不会被这些东西骗了。
所以说我们是妄想看到一切，但是我都感觉了明心见性人他看到这一切，是不是他不被净转，然后他这个心里想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他的
所
理解不一定。
不是的，其实你老想着一样，在他那里一样也行，不一样也行，没有啥，
啊，说的就是这么。所以说就譬如他说的宇宙的真相，他看见这球那球星球那各种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是分别啊，他就是星球火球月球地球是吧。但是就是说
明心见性这儿的它也是地球，它不会地球是月球，它肯定也是地球，只是说的地球月球这就是假象，假象，但是它也有这个像啊，就是就是，
哦，那你说也是有这个像。
对，
但是就你说那想法不一样。
对，
但是我有时候这么理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世界观，就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世界，
有多少个人的世界观，就像这个灯照的光是这样，那个灯照的光是那样，但是这两个本来不妨碍，还是这五个。
那肯定不妨碍，但是那个不一样，每个人看的那个不一样
啊，那就是第六识。你说的世界观还属于第六识吗？
嗯，是
第六识是不一样，但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其实也不是这么严格的，每个人跟每个人，我们看起来是这个人是这个人，那个人是那个人，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大海里的两朵浪花，在佛性这不分一样和不一样。
第七识是吸引过来，但是传是传在第八识里面。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学的东西，那么我们来一生投胎住来的话，那我一接触佛法，也许我比别人会学得快一点。那么我第八识里面还是储存了这个种子，所以这个种子，那么我投胎的话，到底是第八识投胎过去的话，还是佛性？就是说你这个
第八识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第八识，我们是一种误会，投胎也一样是一种误会。这个误会非要说这个误会，就这个误会的主体叫做第八识，实际上这俩都是误会，你明白没有？对于误会的人来说就是第八识去投胎了，实际上没有第八识，也没有投胎这回事儿。
那我这一辈子学的东西，下一辈子有。
你也没有学不就完了吗？哈哈哈
哈哈。是来
对对对，那是那对对对对，那就是业力嘛。你要认假做真的，这就是业力，一直没完没了。
我看一个人讲，他说打气就是打死你的第七识。
打死第七识的意思就是不用第六识，因果循环。佛教讲的是因果循环，
有因果，所以说有轮回。但是说，明心见性以后说，他说没有轮回，也没有因果。
那当然了。
但是像我们就是现在没有明心见性的人， 是不是还在受着因果的报应？
你时有你就受吧，你就时有它是受，时有就是受。实际上你没有，你不管你多受，实际上这也还是虚幻的，它不影响它，这事实上是虚幻的。那就是说的是了则应修还旧债嘛，未了不是未了应修还旧债，了则业障本来空。
哎，
这句话说的可好，就是说未了应修还未了，就是说的你还是该还债还债，但是了了呢是不还了吗？不是，了了是了则业障本来空，了了的人是说压根就没有业障，从来业障就是空的，不是说我修行了把业障给修没了，是修行了发现业障一直是空的，是这样。所以他，而且他发现了，他真的发现这个是实相，他心一啊，对，他一下子他就落地了，他就自在了。要不然的话，你过去是那么多事儿，不是你欠我的，就是我欠你。
对，
好沉重啊。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三维，就觉醒的人他在四维、五维，层次也在提升，跟我们看法不一样。
这种的说法啊，容易诱导你，容易诱导你。实际上的话，不管几维，他全都是梦，拿什么几维不几维的？你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他这佛法这没有维。
没有为，但是就说，譬如说，我们假如明心见性的，还像就像个婴儿一样，但是我们不但要保证，还要提升，那不是维持在为那个在那个空间在提升吗？
从你的角度是提升，从那个明心见性的角度是损，浅除为道日损。你看那个大禹祖师说了一句话，叫做地上什么用功什么地厚浅，就是你如果入了地，你到了初地、二地、三地以后，你主要是浅出。地上用功就是加劲啊，用功啊，猛啊，做呀，猛的读经啊，就是使劲的用功啊，拼命啊，这就叫地上用功。地后浅，等到你入了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就是要浅出，别大力，别理会了，往下减。我又找事儿了，我又想抓了，别抓了。
那不等于是，就说呢，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他这个就是是。变相的说是维持空间是三维，
其实一地、二地、三地、四地是说它的心地的稳定，
哎，
它的心地的稳定程度，这就叫做一地、二地、三地，说的全都是心，但是它的心是非常稳定的那样一种的初地、二地、三地，而且实际上的话，二地、三地、二地到七地之间，它也是就是来来回回的，有的时候突然上去，有时候突然下来了，但是初地和八地它都是非常非常稳的，它初地和八地都有不会往后退。
对呀、啊，那不是正道那一步了。
你说的不是空间，应该说的是心。心
啊，不是为什么？但是佛法不立自心的，他说的总而言之都是一个心，但是他提升那个维持空间，就说的一地二地，就是八地九下。
空间是外面的，有一个空间啊什么的，不是那个外面的空间。你的心比空间还要广阔。
是他的心，我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心提升到？
你说的
二四五位，
应该这么说吧？你应该说就是。你随着进修行它是有进步的，就是你说的心有提升，但是我们不会描述成心提升了空间，不会这么说，什么二维、三维、四维、五维，这一佛教中说的空间和时间都是妄想，所以叫三世诸佛嘛、
嗯、
三世诸佛
也没有空间，也没有东西南北，也没有方向、
维度不是佛教里头的，现在有一些学说他用这种词，不要说维度了，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当然是有变化，角度有变化也没有那么玄妙，给你举一个例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行了。百丈为什么没有当时给野狐指证？我觉得是百丈也被这个野狐吓住了，他可能也可怜这个野狐，就是有一个可怜让他慈悲手软了。就是百丈为什么没有说跟这个野狐说你还要个王僧礼仪啊？有个人就问了，百丈当时应该批评这个僧人呢，可能百丈还是看着他是一个野狐手软了，反正是活该百丈被老人元音老人批评了，这就叫做就是棍棒下都出孝子啊。慈悲出下流啊，太慈悲了，出下流。大长者子，那释迦牟尼佛做国王就安生的做吧，他还要出家呢，还要半夜翻墙跑出去呢。
就是做、做大长者子，他就说有权利有威信。
那释迦牟尼佛都当国王了，不是更有权利更有威信呢、
他可以去普渡。
所以不是，所以说你们啊，把这个普渡众生老是弄成有为的去弘法了。如果是有为的可以去弘法，那当皇帝就好了，为啥没有当皇帝？所以他不是有为，他不是有为，他就是度众生啊，度的还是自己，还是自己这颗心，还是度的是心，度大家也是这个心，也是不能勉强的，不是那种勉强的有为。
哦，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自从开始就一直坚持的每天是打的两座，可是偶尔在打的时候就我一般都是晚上12点开始到4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晚上没有坚持到12点就睡着了，所以白天那天的压力就特别大，就得匀出来四个小时去打坐。所以我最近想把它调整一下，就调整到晚上10点，10点就打到2点就结束，这可不可以就是 前边一天算一坐，后边一天也算一坐啊？
首先呢，你可以每天只打2个小时也行，坐下观照是正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如果每天晚上都这样做，这叫不得隔夜不休，也可以。人家是不得隔日不休，你叫不得隔夜不休。你不能够前面的2个小时算是第一天的，后2个小时算第二天的。你这样做的话，那你第二天就不用做了，你第三天再做，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
因为你第二天的已经做完了。
不是，我就担心，就是比如说哪一天如果出个什么差错，我就担心这种情况。
你太多余了，你担心出什么差错，你就不吃饭不睡觉了？能吃饭能睡觉还是能做？你天天晚上在那守着，非要这12点再做，其实挺累的。就有一些人他就是要守夜里12点做，他算是第二天做，他天天晚上在那熬夜等那12点也挺累的。
对、
啊，你这个属于不得隔夜不休吧？还有一个，你这种情况实在不行，你就每天晚上10点做也行，每天晚上10点做算第二天的也行。
行行行，
他这个讲的挺好的。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汝等先歇住缘，修息万事，善和不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不要记忆，不要攀缘念叨，放舍身心，令他自在，心向目时，什么都不辨别，心不要去在那老是去攀别，心无所行，就是心不要在那老是乱去跑，心地向空，心地空了，那个智慧的太阳就自然的现开，就像云开，太阳就出来一样，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痴慢疑啊，爱啊，取啊，垢尽。构境情境不被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所知所绑，不被住境所惑，自然神通妙用，是解脱人。这说的挺多的，说的挺好的。这个百丈的这个可以学一学。百丈小的时候跟他妈妈入到庙里头去拜佛，百丈还是个小孩呢，他就指着佛像说：“妈，这是什么呀？”他妈说：“哎，这是佛呀。”百丈说：“看着这个像啊，雕的跟人差不了多少啊，那我以后我也可以当这个。”
这小孩子都说这话。
你看这种人他就是大乘根器。我那个时候见本焕老和尚，我在说呢，有就是前两天是说什么事儿，也有一个师兄说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到了什么恭敬不恭敬的事儿呢。我就是去见本焕老和尚，那个我不给他磕头，那侍者说太不像话了，你也不磕头。我心里本来是不服气的，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啥，我为什么要给他磕头啊？但是到那儿了，人家都磕，我也只好磕了一个，把他一训斥我就磕了。我跟齐老师的意思说，你看我都不懂啊，我到那我都不懂，都不知道磕头啊，你看我就去了，被人家训了一顿。我说我还第一次去到佛那个佛寺院里头，都被训了一顿。结果齐老师说呀，你这真是禅宗根器，你看看。所以说大家执心是道场，不要在。